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一个生命到底有没有前生，有没有来世呢？人是不是有灵魂的呢？这个是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关注和探究的问题。抬头望下无边的宇宙和满天的繁星，在宇宙中人是几咁渺小，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它是不存在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欢迎来到轻松一刻，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人生的奥秘。最近看到一段影片，被一个五岁的好可爱的小女惊艳到了。这个叫做 Angel 小猪咪的苏州小女，她细细的年纪就饱读诗书，当她穿着一身古装和妈妈谈古论今，品读诗词探讨人生的时候，那份松容淡定和自信令所有的人都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得五岁呢？比如小猪咪和妈妈讨论李白和王维这两位大诗人的风格的时候，小猪咪就说李白和王维的诗一浓一淡，有种道家对立共生的美。妈妈就说王维的诗歌呢风格的确是比较淡，主要是以写景为主，似乎没什么感情。小猪咪即刻就反对，他觉得王维只是将他的感情收埋起来啫。妈妈就不同意了，举例说王维都没有写过一首诗给他的妻子。那小猪咪就不高兴了，好激动地说妈妈你怎知道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是想起和他的妻子一起吗？他的兴来每独往，盛时空自知，就是感叹他的妻子不在这里，恨没有人同他讲嘢。妈妈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额头都出晒汗了，就说唉，王维的感情真是藏得够深的。小猪咪就一副那当然啦的表情，就说宣之于口未必真。这样的对话还有很多，不怪得网上有教授点评说这个五岁小女的史观对历史的理解完全是超出了四至五岁小仔的水平，甚至是超过了四十至五十岁的教授的水平。看看大家的评价，除了称赞小猪咪是天才之外，还有很多网友都说他可能是灵魂转世，带着前世的记忆。讲到这里，令人想起了清朝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面讲到的一句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袁枚说自己小个时屋企是没有书的，就问人借书来看，有一日借了本文选，读到里面的《长门赋》，虽然是第一次读，但是觉得好像在哪里读过那样，在读离骚那时亦是有同样的感觉，想到古语话读书是前世的事，袁枚就感叹话所言不虚，自己应该是前世读过这些文章，所以先至咁熟悉。我们再来讲一下苏东坡的前世故事。三人同梦。元丰七年四月，苏东坡就去云州，在他到达云州的前一晚，他的弟弟苏澈就发了一个梦。苏澈就发梦见到自己和两个朋友云暗和尚和冲和尚一起出城去迎接五戒和尚。第二日苏澈见到了云暗和尚，云暗和尚即刻就同佢讲发梦见到自己同苏澈仲有冲和尚一起出城去迎接五戒和尚。苏澈仲未讲自己嘅梦，冲和尚亦行咗过嚟啦。苏澈就对佢讲头先同云暗讲起佢嘅梦，你亦系嚟讲你嘅梦嘅系咪？冲和尚就话我寻晚发梦啊，见到我哋三个人一起去迎接五戒和尚啊。苏澈一边拍手就一边大笑话世界上真是有三个人发同样的梦的事，真是奇怪啊。冇几耐他们就收到了苏东坡的信，说他已经到了奉新，好快就能够同大家见面了。三个人都好高兴，一起赶到城外二十里的建山寺那里等苏东坡。见面之后他们就对苏东坡讲了三个人发同样的梦的事， 苏东坡听咗之后若有所思，然后话：我八九岁嗰时发梦自己嘅前世系僧人，喺陕右附近往来。我妈妈怀住我嗰时发梦见到一个僧人，话要嚟我哋屋企嗰度借宿。呢个僧人生得英姿俊秀，但系有一只眼呢系盲嘅。听到呢度，云庵和尚就好惊讶咁话：五戒和尚就系陕右人，一只眼系盲噶。佢晚年嗰时游历高安，喺大禹嗰度过世。大家一计，呢件事过去咗50年啦。而苏东坡嗰个时候正好系49岁。从时间、地点同多人一齐发相似嘅梦嚟睇，苏东坡就系五戒和尚转世。从此，苏东坡就叫自己做戒和尚。苏东坡后来同庐山上嘅佛印和尚相交，并成为好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打坐讨论佛法。在佛印的启悟之下，原本醉心于功名的苏东坡最终崇信佛法，潜心修炼，并了悟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他在《南华子》这首诗里面就是这样写的：我本修行人，三世即正念，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显。民间经常说，修行人往往能够积好大的福德，所以如果冇得到正果再入轮回的话，经常是非富即贵。咁睇嚟，苏东坡的绝世才华同佢嘅前世修行多少都系有啲关系噶。前面讲嘅都系中国嘅故事，其实今生继承前世嘅才华咁样嘅事呢，全世界都系有嘅。我哋再嚟讲一个美国网红时装设计师嘅故事。我哋要介绍嘅呢位设计师叫做马克思亚历山大，今年只有8岁。唔好睇佢年纪细啊，佢已经系一个拥有330多万 fans 嘅网红设计师啦。就连美国嘅知名女演员同模特 Sharon Stone 都曾经揾佢定做外套。咁马克思嘅才华系点样被发掘出嚟嘅呢？佢讲，马克思在4岁嗰时就展现出对时装设计嘅热情同天赋，并且开始自行设计同制作服装。马克思嘅妈妈雪莉麦迪逊喺接受媒体采访嗰时透露话，马克思曾经自信咁话俾大家听，自己嘅前世系世界知名奢侈品牌 Gucci 嘅创办人 Guccio Gucci。睇住大家惊讶嘅表情，马克思仲会笃定咁加上一句：我确实系。佢嘅妈妈雪莉话：屋企一共有3个细路仔，佢起初并唔知道马克思对时装感兴趣，更加系冇注意到佢有出众嘅设计天分。直到2021年，亦就系马克思4岁嗰年，嗰时正系 COVID 疫情爆发期间，大家都被封锁喺屋企里面。有一日夜晚，全屋企嘅人一起食晚饭嗰时，马克思突然间当众宣布话：我需要一个人体模型。佢当时嘅表情系非常之严肃，唔似系开玩笑嘅样。雪莉就觉得好奇怪啦，话：你要呢个嚟做乜嘢啊？马克思就话俾妈妈听：如果你俾我一个人体模型，我就会展示俾你睇，我系一名裁缝师。雪莉是一个愿意放手俾细路仔去发展自己爱好嘅妈妈，于是佢决定满足马克思嘅愿望，俾佢试下。雪莉是一位纸板艺术家，于是佢好快就用硬纸板为马克思制作咗一个小好嘅人体模型，而马克思之后嘅表现令佢又惊又喜。只见从冇学过裁缝嘅小马克思即刻喐手，只是用啲绳啊、胶带啊、围巾啊等等喺手边能够攞到嘅一啲材料，好快喺人体模型上拼接出咗佢嘅第一件作品，一套儿童款嘅连衣裙。从此之后，马克思嘅创作热情被点燃咗啦。虽然佢冇任何时装设计嘅经验，但佢似乎遗传咗家族嘅创作基因，开始尝试创作各种嘅服装。雪莉话：事实上， 马克思的爷爷奶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从事时装业，而雪莉的外公外婆和妈妈都是裁缝，但马克思对这些并不知道的。就这样，当时才是4岁的马克思接连拼接出6件作品之后，开始要求学习缝纫技术。于是雪莉就开始用家里的缝纫机教他一些基础的缝纫技巧，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马克思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不单止非常好学，而且学得又快又好，时间不长，手艺就超过了妈妈。眼看着自己已经没能力指导马克思的缝纫技术了，雪莉就在当地帮马克思报了一个缝纫班。马克思很快就学到了很多裁缝的技巧，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设计天赋，他的综合技能越来越好。在这个之后的几年中，马克思一直坚持创作，从样式设计到去面料店亲自挑选布料，跟住剪裁、缝纫等等，都是他自己一手完成。他还学会了立体裁剪。现在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小小的工作室里面已经完成了100多件设计作品，开创了自己的品牌，举办了自己的时装 show， 成功经营他自己的服装事业。他的设计成品已经销往国际。不过这一切对于马克思来讲只是向着梦想迈出的第一步。这位深信自己是 Gucci 设计师转世的男仔，梦想着未来能够重新执掌这个品牌，成为 Gucci 品牌的负责人。所以讲天才可能还不是一世就能够练就的。看到这里，或者有观众朋友就有点不明了，不是都讲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吗？如果这个起跑线是前世甚至是前几世，那怎拼得过啊？其实呢，赢人地不重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每日努力提升，做更好的自己，为未来做积累，相信你的努力最终是不会辜负你的。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